还有没有炎帝兄，你要不要讲再表达什么，或其他的词面要不要表达什么？
师母，这个你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情况，因为我最近身体也不知道是出了些什么问题，我的脚也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免疫系统的那个什么，所以走路昨天就没下楼，就下不了楼，然后所以然后但是我因为我刚才听姐妹们分享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念的问题吧，就是可能，我觉得姐妹们可能跟就是跟神的关系更像，就是说，父女啊，父子这样的关系，可能一直以来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更像我可能更倾向于主仆的关系，所
是的，
以对我来说，可能我更多的会说，就说就是你是我的上级嘛，你是我的最高的领导嘛，你说怎样就怎样，对，所以可能。然后包括您刚才说之前，我也有，就是我这个病我也祷告了一下，然后但是我就甚至我每次祷告完，我可能都会自己加一句，我就说你想医治就医治，你不医治就不医治。然后就是因为我甚至是引用一个经文，就是那个保罗不是说他身上有一个刺，然后求了几次神也没有挪去，后来我心想，那就不挪去，自有你不挪去的道理。反正我每次祷告说了一下，我就说，哎，反正这个，我也会说。然后说完，我就说，你看你的意思了，你挪，你治就治，不治就不治了。所以我反正是有的时候比较倾向于这个跟他的表述上，反正有点容易这种，就是可能更倾向于就是主仆的这种。这种关系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男的，可能对，是可能更倾向于就是一种直接就是你给我什么指令，然后我去做什么任务了这种感觉，可能没有像姐妹们跟神的关系那么像妇女的这样比较亲密的，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问题，对。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情感的这种表达哈，不是没
对。
有情感，是不表达。还有一种，还
对，
有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男弟兄，所以是容易有这种想法，
情况，我
对，
想
就没有那
有
么亲近吧，就是，就是只是说我也可能申请说我不知道下面怎么做，请你指示，就是就像请一个领这个，对，就请一个元帅或者是请国这个你来指示我下一步的怎么走这种感觉，
是，我了解，但是我想我们的真理的呈现呢，不会说只会偏向女性，等于说真理是一致的，真理是一样的。当我昨天跟那个姊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有谈到一个根源这个根源是刚才你们都谈到说父子父女那个父子父女的这个关系上面呢，不是只有女儿会跟爸爸比较亲，当然有他的不同的那个男女会有不同的那个但是基本上呢，可能在于我们。我这样讲好不好？比较直接讲好了。等于说呢，有些人的特性不求人，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就是
是，我想，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那些单身的那个女性她们有可能表面上就是我不求人，我自主，那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人生里面很孤单，刚才那个孤单那个字眼讲得很好，很孤单，很封闭，很苦闷的一个，有成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等于说呢，我靠我自己，那如果真的事情来了，那我也认为我就担起来，那我刚才讲的我的例子呢？等于说呢，我平常我也不会生病，那等于说我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生这个病，我是有担心的，我是有未确定的感，就等于好像有点害怕。你说那害怕好像也没有就是不确定感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把我的这个安全感，我只有想到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不要忧虑， 所以我那时候马上神的话就在我的心里面安慰我，就像刚才啊姊妹讲到那个会有安慰，我们都需要安慰，不管弟兄不管姊妹，我们都需要安慰。好，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祷告不是只有说女性比较容易或者弟兄比较不容易，事实上是我们的整个全人的这个心情也好，我们的理性也好，有没有全然的降服，甘心的敬拜俯伏在神的面前。我认为弟兄还是会灰心的，不是说哦我有理性然后我就接受就好，弟兄还是会灰心的，然后有时候呢会变成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距离。哈哈，我爸爸本身呢他是一个跟神关系很近的人，那在我们家后来就都没有男，没有弟兄了，都没有男的。我有个哥哥呢，20岁的时候呢就意外死亡。那我就看到我爸爸在面对这个哥哥的过程，只有一个男生哈。那我们家本来就是只有一个男生，那却就这样子就一下就没有了啊。那对我爸爸来讲很大的打击。那我在看他怎么在处理哈，对他怎么那个哈，我就看到这个过程呢，让我看到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事情是怎么样，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在建立，好，建立更靠近的关系，更依靠他的关系。本来他是也是一个，我爸爸是一个很能担当的一个男人，然后我妈妈非常非常佩服他，我妈妈就整个依靠他哈。那所以从妈妈的口中，从我小时候经历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爸爸。很强壮的一个爸爸，但是呢我也亲眼看过他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儿子的死亡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全人的啦。好，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灵，我们有魂，我们有体嘛，好，然后就全人的一个依托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祈求也好，或者托付也好，或倾心吐意也好，啊，事实上都在帮助我们跟他更亲近。而我觉得神的心意就是说让我们不能灰心，很多情况会让我们灰心，即使我们接受了我们也是会灰心。所以我觉得天父的心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心，孩子你不要灰心，时候还没有到，你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而且你相信我的心意是最好的，神会带我们啊，神会教我们。我觉得那一次的这个我的这个红斑性狼疮到现在你看我好像没事啊，那我还要再追踪检查，那医生是说他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是跟你在一起的。但是呢我那一次之后呢，我也是一个经历啦，从来没有经过的一个经历。然后当然我不晓得如果有一天我在发作我会怎么样，我不能说我一定会怎样一定不会怎么样，但是我认为说我已经从这件事情呢好像跟主再一次的有那种交融。所以他刚你刚刚讲说像主仆一样，那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我是你的，我称你为朋友。那我们可能要学习怎么样做主耶稣的朋友，好，就是凡事到他的主恩座前，然后我们要做我们的天父的好儿女，就是按着他的心意，他说你求就给你啊。他也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站在破口，我们要站在破口为人祈求，但是我们需要被扶持，也有人需要我们扶持，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祈求啊。还有没有人要补充？
是西摩，你讲的对
啊哈，是
当我们让我们向主求的时候，
嗯哼，
我们真的啊，你当你求的时候，你真的要用你的精神你求才有好，
是。
可是当我儿子走的时候，我真的灰心，
嗯，
没有希望了，怎么办？
嗯哼，
那个时候我就向神，我怨神了，神啊，为什么你不带我走，带我的儿子走？
嗯，
在哭，埋怨神。可是好奇就是，当我哭完以后，心里边好平静，
是，
这个是神给你的。
是的，是的，也是经过你对于他的依靠，你的祷告，好，就过去你跟耶稣跟神建立那种跟他祷告啊、跟他交托、跟他祈求的关系上面呢、啊，好。阿姨有个重点，我帮她讲一下，她有个重点，本来她的重心、她的情感是在这个儿子的身上，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当儿子离开她之后，她过去给她很多的福音，给她祷告，为她祷告哈，我们也都为她祷告，但是当她离开之后呢，阿姨把她的情感整个就移向神那边去了，那个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呢、啊。好，这是他，这是阿姨的意思。我了解，我要听他在讲什么。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经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跟第七啊，第六跟第七。阿姨，你翻到了吗？第六跟第七，你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
要靠主。
腓立比书第四章，
应当呀，应当对啊。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
一无挂虑，只有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的，是的，叫我们什么事都去跟他讲、啊、
对，
有什么、挂虑都要跟他讲，借着祈求，借着感谢，然后告诉他，把所要的我们要什么要讲啊。或许我们说，那你都知道我要什么了，问题是他知道我们要什么，可是我们不晓得他要不要给我们要的那个，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要我们自己来问他啊。就像孩子跟父母亲说，我想买那个玩具，然后爸爸妈妈说，哦，等什么时候再给你，等说他要了，然后他也接受说爸爸跟妈妈说不是现在，那有的孩子会怎么反应，他跟我给我买那个玩具好不好，那爸爸妈妈说不行的时候他怎么样，生气、哦、那父母亲说啊，你不是问我吗，啊，我就跟你说不行啊，他就开始吵开始闹，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心里面那个顺服度到底什么，就像那个约拿就后来就生气了、啊、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了我们的心怀意念能有意外的平安，那个不能夺去的平安，只有这个平安才是我们能够不灰心，能够稳定的稳当的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完等到我们见主的时候，只有这样子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基本上是为了我们的啊这个平安呀。所以还有一点哈，刚才燕弟兄提到说，是不是因为弟兄跟姊妹的，当然姊妹祷告的表达方式跟弟兄可能不一样啊，但是跟神的这个关系的借着祷告的交通呢，我认为它的意义是一样的。那我就想到彼得跟约翰，彼得是很喜欢发表他的想法做法的人。他很有主张、啊、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平常比较忽略掉神、欸、耶稣要什么，只有想到他认为该怎么样、啊、我们都看到这个情况、啊、但是约翰呢，他也是弟兄，圣经形容他怎么样，主所爱的。其实主不是只有爱约翰，主也爱彼得，可是为什么会挂上这个名称呢，这个形容呢，主所爱的，等于他看跟主的关系很贴近。所以我想我们跟主贴近，跟神贴近，靠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避免这个魔鬼的诡计，避免魔鬼的冲击，避免魔鬼的诱惑，或者避免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叫灰心了，或者是被离间了，都有可能。所以是为了我们的心里面的平安的关系呀，那个平安就是确据了，就是It's okay, 没关系，就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的主他在做什么，我知道我的主在掌权。所以还有没有人要再补充，或者是有还有没有问题，对这个有还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想分享一个，刚刚姐妹们分享的都很好了，就是关于祷告，然后我自己的体会是，就是神总是在祷告上很鼓励我，就我从信主开始就为丈夫祷告，我们俩是同一天受洗的，但他开始他也不追求，他拿着圣经就会打瞌睡，但是睡不着的时候就去拿起圣经就比较催眠，然后那我就会为他祷告，然后为他祷告开始慢慢的去操练，为他祷告里面也其实在操练了我自己怎么样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然后我甚至有好多年我常常怀疑，我说怎么神老是听我的祷告，我有这么厉害，怎么我祷告什么神就听什么，然后以至于后来依萍就说发生一些事情他就会说是不是你为我祷告了，他就很确定的是知道我祷告了然后成就了一些事情在他身上，然后他就会或者是拦阻他或者是成就他就会确定的是我祷告了，就是到这种程度、对，然后到今天我就比较老练到里面会知道如何为他祷告是神的心意，就是一开知道什么事情开口能开口，什么事情不会开口不想要开口的，我就知道神没有让我为他祷告这个部分。然后我想分享一个例子，是我为我妈妈祷告。然后我去年也受依萍的影响，然后我对家人会更有迫切，就是我为家人信主祷告哈。然后妈妈虽然是前些年来深圳的时候信主了受洗了，可是她回去之后她在家里生活了好几年，跟爸爸一起，爸爸是信的，爸爸也会谢饭啊，平时每天会读圣经会祷告，可是妈妈就渐渐就不去聚会也不祷告，谢饭都不祷告了，她也甚至爸爸和她在一起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她很不耐烦很不想听，然后就是会很反感爸爸讲福音，然后其实我都看在眼里，但是我去年就特别的着急为他祷告，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就是我跟神说，我说主可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然后你转变他，就是我实在找不到什么话，但是我心里确信说神喜悦我，可不可以因为我的缘故然后呢你就祈求他身上做工吧，就是我想催神做工了，就是我找不到什么话来讲。但是就这样祷告了好几次，然后到年底的时候神就在妈妈的生命里面做工，他长那个肿块其实是很神奇的，就是怎么会很短的时间长到那么大，大到了那个电子那个就测量的时候都说是整个腹腔都充满了，大到无法测量。就是很在一两个月里面长得很快，然后但最后也不是恶性的，就是很奇怪就长了那个东西，然后就因为这个经历然后妈妈就开始要祈求神，而且在手术还没有做手术的时候在医院里手术前她就开始跟神祈求了，她就跟神说神啊，以前我对你不坚定，意思是我信的不重新不坚定，然后这次我是不一样了，因为他也没有文化，他那没有不认识字，他就是这么说的啊，意思就是我现在信你是真的信了，以前不是真的信。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整个手术完神保守他，本来担心是恶性的，然后最后也还好，也是交界性但是是良性的，然后只是要经常的复查啊什么的，然后所有的经历下来妈妈就开始变化了，他就回去，他会聚会，就会每周都会去聚会，再大的雨再冷的天，老家那个老的教堂是通风的，是很老的老房子建筑，是很冷的，然后也不方便啊，他也会去聚会，然后他给我寄个什么东西来，你星期六的时候你分享给你就我来我们家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哈，就是他会爱弟兄姐妹，然后他会什么事情他会祷告了，我就很感恩，就这个事情神也非常的鼓励我。
好，用你这个例子哈，玉佳用你这个例子，我们来稍微谈一下哈，如果玉佳不是在为他的妈妈的信心祷告，啊，因为他知道相信神那个诚意那个信心很重要，他自己的体验，所以他爱他的家人，他就为他的丈夫祷告，以至于丈夫也因为这些事情更认识神的那种听祷告，啊，
然后来到妈妈的时候，一家看到妈妈，她心里面为她有，等于说跟神一样，有对她的一个心里面的负担，就是她的信心还没有很落实或很真实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在求这个的话，那么等到妈妈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她不会马上连到说，哦，这个一定有神的美意。是不是，瑜伽？
是的，是的。
或许你还会想说，我妈妈都已经在没信心的来碰到这种事情的话，那不是更没信心吗？会不会更怨？或许说我们也会这样想啊，因为人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好，就是好像神也没有在保护我啊，神也没有在啊，但是呢，因为瑜伽对他的妈妈有这个祷告，所以当他妈妈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马上联想到神要做工，因为他的心是放在希望他能够对神真心。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见证，是这样。其实我们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对情况的反应。对不起，我们对于一个情况的一个反应，不是我们的能力有多少去面对，而是我们对于这个的那时候反应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是感恩呢，有没有常常感恩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了，常常喜乐啊。那如果没有平安，就不会有喜乐了。是，这个祷告就有点像，有人把它形容像呼吸了，就好把氧气吸进来啊。所以我们说，一人因信得生，我们是靠着这个吸进来的这样的一个氧气，在维持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的这个我们的需要，就是氧气，全身都需要氧气啊。虽然好像你不觉得你在呼吸，你不觉得氧气在供应我们有多重要，可是呢，它就那么自然啊，就是吸进来，然后有用不完的氧气，让我们一直吸到我们一辈子啊。所以我想啊，类似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在祷告。跟神讲话，然后这个当中无形中呢，我在维持我的这个信仰的生命。每一个人哈，跟神的关系的体验都会不一样。好，比如说炎弟兄，他会跟神的这个接触点跟他，但是我们的终归的目标是会一样，真理原则会一样。我们是恩友，耶稣是我们的恩友，我们什么都可以到他的施恩座前求啊。那我们是可以。信得过神，不管任何的情况，即使在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那个不怕不是说不怕就不怕的哈，我们可以借着大卫的这个过程，大卫的诗篇里面很多的祷告，那个情绪的低落，然后里面的冤情各方面，然后他就一下子就好像就上到神的那个宝座前一样，所以我想，我认为不是只有弟兄姐妹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祷告，我们会有不同的祷告的体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应该是一样，是父子父女是一样亲近的。那我刚好像没有讲完，昨天跟那个姊妹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谈到一个根源，什么根源呢？就是他跟他爸爸本身的这个原生，我们讲原生家庭的矛盾性了，等于说他从小妈妈就过世，就没有亲生妈妈，是由爸爸带大的。但是他跟他爸爸之间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心结在里面，特别是最近他自己本身一直在等，也是在等候哈，一直在等候哈，就是刚过30了哈，但是在等候这个对象，然后爸爸一直逼他，爸爸没有信主，所以无形中这个事情也成为他们很紧张的一个情节哈，然后他就归根到那里就有一种好像在反射说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所以他就说问了我为什么要求，就好像有一点跟神有点有一点怒气在那里，怨气在那里，这样啊，根源是在那里，跟他爸爸的关系牵扯到跟他天上的父亲的关系，这样。还有没有人要补充吗？
师母，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个姐妹分享说，有姐妹说，神好像，特别有听你的祷告。那神真的是会特别的听某一个人的祷告吗？圣经也说，一人的祷告大有果效。 是不是我们信耶稣的都可以称为义人？是不是我们大家祷告其实都一样呢？不是说谁你谁哪个，比如说哪个牧师祷告他就更厉害，或者哪个人的姐弟兄姐妹祷告他神更听，就可以这样理解。
嗯哼，好，那个是由你是说有姐妹说好像他的弟兄说他神会听他的祷告，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也说有教会的其他的姐妹说你是不是为我祷告呀，然后这个事情就成啦，或者什么。
好，那一家你怎么来回应这个他的问题？
我是这样，我后来找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怎么我祷告什么神都听，就是特别是我为丈夫的祷告哈。后来我明白是因为我祷告到神的心意里了，就是神就正要做这个事情，他正在做，他正要想要做，所以我祷告了这个。所以我刚刚有说到，我到现在比较老练到，我知道神他现在要为我在丈夫身上做什么，所以我一开口我问神，今年你要让我为我的丈夫怎么祷告，他就会告诉我，那我就祷告这些内容。那有一些事情其实你也看到丈夫需要成长，他需要有那个空间的，怎么不祷告，怎么你现在应该是好像比较着急的，可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想祷告不祷告呢？是因为神现在没有要做，还没有到时间。所以我这就是我后来的找到的答案，不是说神就听我的祷告，我有那么厉害，然后是因为我一祷告什么就成就什么，是因为我祷告到神的心意里，他这样做的。
嗯嗯，你更明白神的心意，然后你更知道神什么是最重，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了，对不对？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然后就一切就给你了。哈哈呀，我想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没有说哪一个人祷告就。好像当我们说他就容易被听的时候，这个被听的意思我们也要搞清楚，神一直都有听我们祷告，但是不一定按照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说按照我们要的当作是听我们的祷告的话，但是不一定，有时候我要的他不给我也是在听我的祷告，等于说他有在听我的祷告，只是他的回应不一定是我想的这样。那我想当我们一个比较成熟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我们都知道我祷告那神要怎么样给我怎么样成就是他的主权，那不管谁祷告神都在听，可是听的回应有时候是时间上的关系，有时候是一个对象个别的需要，到底要现在要给他还是等一下怎么样，我想是针对不同。所以就像曼君你也讲说，神不是说比较听谁的比较不听，不是这样子的呀，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别人对这个情况有一种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好像哦神都比较会听你的祷告啊，但是我想真理上不是这样子啊。
师母，我想起一个那个一个经那个经文里面的，就是说就是是不是也像刚才瑜伽姐妹说的那种，就是耶稣不是给门徒说那个无花果树他说就枯萎了吗？然后耶稣说你们祷告，就是如果想让这个山挪去他也会挪去。我记得好像当时看到的一些，就是说他意思是说并不是说我们让山挪去，而是说刚好神是不是也是他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刚好按这个神的心意去祷告他就会成就这件事情。对，并不是说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说门口这个山要挪去那个山要挪去的意思。对，就是刚好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去为这件事情祷告的。好像是这样理解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我们有那个信心，那我们祷告那一座山可以落到海里面，搬到海里面去啊。那就是像刚才那个玉佳讲的说，我刚好祷告了是神要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嗯哼，
啊，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嘛，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成全哈，那个成就哈，复辟成就那个成就哈，跟实现不是同一个意思。那个成就是说他就表现出一个结果来了，神就做工了，就是这样。那做完他的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要把他要把山挪过去，那么你有这样的信心，等于说
就好像跟神，就类似刚才我们讲的说，他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呢，让这个事情可以没有阻拦的做了，那我们的信心就成为那个事情的一个确据跟实底呀。Yeah, 是的，是的，你的解释是对的呀。Yeah.是我们听神的，不是神听我们的了。啊，如果像我们要来跟神说，神你要做什么，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听神的。啊哈。那不管那个有多大的事情，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心的实底在那里。
师母，我想问个问题。
嗯哼。
那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它分为悟性祷告和灵里的祷告吗？
可以这样说呀，可以这样说。
嗯，那怎么就是区分呢？
这个课题可能有一点要牵扯到很多，把很多经节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用悟性祷告跟灵里的祷告，那为什么你认为需要区分呢？
因为是我听到有位姐妹，她们就是说比较操练那个方言祷告，然后她们就认为方言祷告是灵里的祷告，认为我们的祷告叫悟性祷告。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不太正确，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好，我了解了哈。我们在看真理的时候哈，在新约教会里面，新约教会的诞生的时候有谈到有方言，那么一开始圣灵降的时候，那个方言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讲别国的话语，然后来到后面的时候有提到方言的恩赐，这个都有了。那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太讲太细节，我要这样说，我们的祷告有悟性跟灵性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这样的一个直述下来的一句话反过来讲，什么才叫做灵性的祷告，什么叫做悟性的祷告。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这种反证的方法要来，因为人有一种逻辑概念。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意思哈。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要跟你讲我的，你当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哈，那我要跟你讲我的看法哈，这我的看法，但是有人可能会不认同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哈。我的看法是说，如果我有一个祷告的权柄，好，那我就尽心的去祷告。我抓住这个祷告的权柄，然后我祷告一定要怎么祷告本身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定规。那我就不要拿一个现象这样去讲好了。有时候我们用后面的现象，用后面的表达好来证明说我是用什么在祷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圣经告诉我们有悟性的祷告，有灵性的祷告。好，那么我就按着我愿意祷告的心，我就按着圣灵的感动，我只要有圣灵，我就有可能有灵性的祷告，而且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为我们祷告。那我个人不一定要去区分，或者是用后面的现象，那个现象来确定我是用什么在祷告，重点在我有没有在祷告。如果说我要追求哪一种祷告，那等于是在追求恩赐了，因为那是圣灵嘛，灵性就是圣灵的工作嘛。好，那圣灵的工作是按着个人分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呢，我就不去做那个这个主动的或者是权柄的这个上面的这方面，我不用去操心，我反正我就是去祷告。好，那到底什么是悟性，什么是灵性？至少我要跟你说，你没有办法有一个证明说一定是讲方言才是灵性的祷告。那我要问，讲哪一种方言？是当初新约教会 这个第一次3000人得救那个时候的方言吗？还是什么方言？啊，呀，当然我知道有的教会很主张这样子，他的主张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我们不要去特意的去追求恩赐。我强调的是，我们要靠近赐恩者，追求赐恩者，跟赐恩者的关系过于这个恩赐。那恩赐是，如果神要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来服侍别人，来造就教会。这样，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那这个课题如果要讲哈，可能要又更深入、更多的精节哈，来表达、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
嗯，师母知道了。就是我的理解是像你这样子，
嗯，
就是我不是去特意去追求，
嗯，
如果真的是神给的。但是好像他们的理解，你们的这种祷告就是悟性，我就觉得这个不太正确。
Yeah, 他就因为他也有他的圣经根据了，然后他们就会强调说，从后果来证明说你这个是什么祷告，或者你这个不是什么祷告啊。但是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这样来反证，啊，这个哈，啊，好，我讲一个比较，看看能不能这样帮助我们理解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疫情当中的这个病毒，比如说刚刚开始出来那个病毒都是一个病毒，可是出来的这个现象会有因个人不同，啊，那我不能用那个现象来证明是哪一种病毒，我要从病毒来告诉你说你可能会有什么现象。我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点点的啊，这个我在讲的这个逻辑啊，有些东西你不能反证，顺着这样下来，而不是把它反过来证明这样。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表达啊，其他的人啊，你的体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哈，啊，谈到方言的部分，就是在这个1:12:13，对不对？哈，啊。12:13:14好像好 ,12:13:14 哈。那么基本上呢，你可以发现保罗有一个出发点讲这个的时候是在讲什么？方言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保罗是要把它厘清。保罗要强调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13章，若没有爱，最大的就是爱。
嗯，
好，所以啊，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问题。什么问题，啊，但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解决，我们要抓到那个解决的那个方向，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进入那个问题里面去求证，这是我的意思。保罗也讲啊，他说讲方言我讲的比谁都多啊，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到这几章？因为他说但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在想要归正一些对于方言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做法，嗯，那到底什么是那里的方言，是什么方言？这个我们都还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圣经所表达的。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回应？
师母，我觉得反正你既然说到这个，我觉得像方言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反而确实是在有些地方会成为一个大家甚至是有一种炫耀和标榜的一种感觉，甚至是说，
嗯，
对，他甚至会说我会谁不会那样子，
嗯，
对，好像是我会了我就比别人高一个级别似的，或者是说甚至我听到有的孩子会说，哎，我早就会方言，就是好像，
嗯，
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这属灵恩赐都是圣灵给的，他可以选择给这个人，也可以，
嗯，
甚至还有人说，
嗯，
哎，你要不要学一下，我教你怎么样去用方言祷告。
对
对，就是这个，这个现象不是特别好吧，就是感觉，
嗯，
甚至是我也不知道有的人是真的在使用还是在就是说附和别人，
嗯，
啊，你看周围比如说六个人都在用方言，然后他好像自己也要想个办法随便嘴里发出个什么奇怪的声音，然后去好像显得我跟大家是一伙的这种感觉吧，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真正的这种在使用方言，还是
我比较担心啊，我比较担心的是， 有一种极端性的说法，说如果你不会用方言祷告，表示你没有得救，或表示说你没有圣灵，有这样的说法，等于说用它作为一个得救的确据。那刚才你讲的，严弟兄讲的是一个，就是好像我没有的话，我也很想要有，所以我就百般的要去学。对，我就是抓住一个重点，就是恩赐的话是圣灵按己意分给人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谈到方言，其实问题的源头不在方言，问题源头是在灵性祷告或悟性祷告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谈，我们可以学习这个课题啊。那为什么会扯到方言去呢？因为很多人就把这个灵性的祷告就指向方言祷告才是灵性的祷告，这是一个反证了啊，就是一个这个、我刚才讲的哈，逻辑性的问题哈。那这个的话就变成把问题就弄得更复杂。那基本上我们是说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有这句话对不对？尤大叔是不是就是在灵里面祷告？好，那我们的祷告就是祷告，就向着神祷告，凭着信心祷告。好，所以有谈到有悟性，有谈到有灵性，那也有谈到在灵里面祷告，但是再把它连接到一定要怎么样才叫做灵里面祷告或灵性的祷告的话，那我就认为说这个就有一点会离开我们的焦点，这是我的说法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追求赐恩者，不是追求恩赐。
师母，我也想问一下，可以吗？就是，
嗯哼。
关于灵性祷告，就是有之前我们教会牧师也有为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就说可以为大家就是祷告恩赐，求恩赐。然后当时我可能有那个讲方言的恩赐，然后领受了。但是呢，我自己很少的操练，然后我还是就是讲话，因为第一我不明白我讲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我用方言祷告。第二，我也觉得有一点，其实是有一点担心和害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讲这个是要是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少操练，有一点害怕，所以我想问一下师母，那如我得到这个方言的恩赐，我是该怎么继续去？到底是操练呢，还是我一直是放在一边，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想问一下师母。
你跟主的关系靠不靠近？
好像没有很，我不知道靠不靠近，应该不算太靠近吧。
你对主的信心有没有很坚定？你认为哈，你不要把自己要求太高，我只是说你认为你对于他的信心，你相信他，你依靠他，有没有坚定？
当然
OK 好，那就好了。好，我想你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保罗怎么讲？他需要意思，需要能够翻出来，对不对？好，那我想你就目前我认为说你的态度这样，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就不要去想了。你有发过这种语言的这个恩赐代表什么你也不知道，然后呢你没有，你还是跟神很亲近，对不对？好，所以
对，
就不要太因为圣经保罗说我们要追求那更妙的是什么，就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十二、十三、十四之间，十二跟十四都在讲恩赐，然后十三章的开头说，你如果能讲天使的语言，如果你把你全部的卖掉去周济穷人，如果你怎么样啊，像先知讲到，若没有爱，所以保罗是在强调不要追求那些。好像你要有那些东西才有确据的，我们的确据在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啊。那我们把最重要的绝对的抓住了，其他看神要怎么带领啊。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够了，有主就够了啊，免得就像你讲的，免得我们落入一些 我们就是你还是有惧怕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也要查验灵，这个灵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每个灵都相信，要查验那个灵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建议，我认同你，就以这个态度，你有神的话，你愿意听神的话，你有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全心的信靠他啊，跟他学他啊，那至少有一点呢，至少有一点，如果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学的就是基督嘛啊，那基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要我学这个，我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这个的话那我就很安心，我觉得说我就把他要我学的我就尽量的学，他要我学他的温柔谦卑，他要我学他的忠心，他要我学他的顺服，那我就学习这些，我把绝对需要的我把握起来，其他我就好，我没有说我都懂了哈，我不是跟你们说我都懂啊，但是呢我觉得我愿意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嗯哼，
明白。
嗯哼，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这个课题事实上是会可以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课题，而且是一个很大家很好奇的哈。那各说各话哈，都有各种的那个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就满足于圣经有的。那如果我不懂的，或者是我那个的，我不会羡慕其他的啦，我只有羡慕就是按着神的话语，然后我羡慕的是能够学像基督，有一天我面对他的时候我真的是像他，这是我所羡慕的，然后我就一直学习耶稣基督，像他顺服父亲一样，就顺服顺服这样爱他，全爱他这样。律法的总纲就是全心的爱他，还有爱人如己。
还有就是什么，我接触到另外一些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是这样讲，他就是很有属灵的恩赐，他可以就是在祷告里面看到异象，然后呢他也会有异梦，然后他也会在祷告里面大概知道他的羊比如说大概要成就神，要成就你的婚姻，这样子大有恩赐，然后他也确实就是如他所说，他的羊就是有几个都是按照他说的，这个是不是先知的恩赐？然后就是他讲的道呢，也是讲了很多关于属灵的恩赐，他就说我们读圣经很好，但是也要有属灵的恩赐，就像要有武器一样来保护自己，不然就会被打得很惨，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OK 好，那我们的武器是什么？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圣经讲我们要有一个武器，我们有我们的防身的这个全备军装，但是要有一个武器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只有一个，圣灵，那个宝剑神的话。还有我请问你一下，他是你的牧师吗？还是别叫？
他是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个弟兄，然后后面他去做宣教士，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回来以后他自己去再牧养一间教会，这样子。
然后
我来说，他
的
经历很新奇。
他是你的牧者吗？
他不是，
他
不是，对。Okay. 但我因为很稀奇，很没有他这样的经历过，所以我吸引我去听过几次这样子。
OK，yeah. 你认为在旧约到新约的先知的预言是在说什么的？
都是在讲耶稣吧？
还有他的预告都是在预告什么？他有预告一个人以后要怎么样吗？
没有，具体到人没有。
嗯哼，我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哈。我现在不认识他，我也没有说我在反对什么哈，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所谓的先知的预言，我们一切要从，当然先知的预言有真有假， 那圣经有它真假的啊，这个生命记里面就有了哈，它的一个标准哈。那我们要知道先知的预言的作用是在做什么？是在像相命一样吗？是怎么样来定准这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那它的意义是什么？是在代神说话，然后这个说出去这个话呢，是关系到你刚才提到了跟耶稣有关系，而且是跟这个天国有关系。好，那对于我们个人，神有没有对我们的命定呢？有。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嗯，
指引我们的路，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的是紧紧的跟随他。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需要有人告诉我说，哦，你要嫁给谁，或者是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你明天会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需要这样。因为我认为说我依靠的是神，我的阿爸父神，我有一个救主救了我的生命，我今天是绝对的有永生的确据。好，所以我已经不需要其他的了。所以重点在这里哈，你说很稀奇哈，最近我哪一个课哦，那个还是一样读学的课哈，那个使徒行传19章吗？有一个祭司的七个儿子，他就是奉耶稣的名去驱魔赶鬼，然后就在那里就呈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鬼回他说，保罗是谁我知道，耶稣是谁我知道，但是我不认识你。后来那个邪灵就进入了这个七个儿子，他们是祭司的儿子，他们是认识这个独一真神的，但是他们用了耶稣的名字，他们跟耶稣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这个课呢，主要是在告诉我的班上哈，有真跟假的先知，有正跟邪的灵。所以圣经彼得告诉我，你不能不查验，一定要查验啊。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点哈，里面有一群人很稀奇。那个十九章是提到这个灵的事情哈，有正的，有邪的，有真的，有假的啊，这个驱魔赶鬼就像先知的位置嘛，好，因为赶鬼是耶稣的工作没有错啊。那好，我回到我刚才你在讲说稀奇哈，这些稀奇的事情会让人家的信心坚固吗？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好，回到我刚才想到了，我要回到第三章。第三章什么？第三章讲到那个彼得又讲了一次道，又让5000人信主。那前面有一件事情发生，神迹的发生，他让那个这个一个瘸腿生瘸腿的起来行走啊。那他也是一样奉耶稣的名，刚才我们19章讲的是奉耶稣的名，结果呢就变成这个邪灵就因为他们是假的嘛，所以就进去了。然后回到第三章的时候呢，是告诉我们说有这么样的一个神迹奇事，那彼得是奉耶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的时候，后面也有很多稀奇的人。那么稀奇的人扮演什么角色？是因为这样就信主吗？那稀奇的人事实上是夹杂在一群有可能就像以前会跟着耶稣也会出卖耶稣的那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众里面啊。所以很稀奇或者很新奇，给我们很感觉很新的东西啦，或者是让我们很觉得很兴奋啦，这情绪很激昂啦，这些呢可能不见得是我们需要的。我不是说不能很高兴，不是这样哈，也不能很觉得很激昂很激动这样哈，但是呢可能就是如果基于信心的缘故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存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啊。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方向？ 给你一个方向说，哦，你好，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以神为乐，以耶稣为满足，然后我们要每一天很谨慎的专心的仰望他，我们就是确定他会引导我们，哈哈，而且凡事要互相效力，他因为他要让我们得到益处，那我们的人生的步调，我们人生的蓝图，他都帮我们写在册上了，诗篇139篇啊。我现在完全是针对你的立场，怎么样对你比较好，啊，怎么样对你的信心的坚固比较好，我不是在针对某某人他做什么事情，不是这个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这样，也不是跟着一种流行走，但是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对神跟神的关系冷漠，比如说我们就不用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是要祷告，我们要追求啊，但是我们要维持一个真合乎真知识的一种热心呐，我们的热心要按照真的知识。那么最安全的是什么？我以神为乐，我以主为满足啊。那啊，如果神认为他还要给我什么的话，那我就啊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要我学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不要落入一种潮流，啊，不管什么运动，啊，它都不会只有第一波啦，你去注意，啊，它一定有第二波第三波，等于说它会改善，它会改变，啊，因为灵本身就是动嘛，灵会动，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它会有一个感应，也会有一个动，有一个你看得出来没有，风随着意识吹，你会有那个感受到它的那个风向，对不对啊？只要跟灵有关系都会有动向，那么动向可以是一个运动，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最基本的跟神的关系，我都感觉好像我都没有全时间没有很聚精会神的来好好的维护，就是我的时间我的精力上面啊，这个跟神的每一天的这个关系呢，我都还没有让我觉得我很满意，说好像我跟神是紧跟着他同行的这样啊，紧紧的跟着他，我都觉得我还要再追求，还要再渴慕啊，所以我可能我也没有那个心力想说去好奇说，哎呀，现在有什么啊，刚才提到说这个稀奇这两个字哈，稀奇的事情呢，我们就是要有一点点有一点思考，冷静的思考。然后最重要的，刚才姊妹们问的问题哈，很好的问题，拿到神面前去，那神啊，你要我追求吗？你要我去了解吗？那我要不要用这个时间跟精力在那里呢？哈，还是你宁可要我渴慕啊，你要我渴慕的是什么呢？我们都可以问神，啊，凡事问神，啊，我的话，我没有办法了解你的情境，但是呢，凡事就去求问神，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如果我们定义要遵循他的心意的话，我们必会明白他的旨意。啊，这个是约翰第七章，啊，应该是第七章那里，啊。好，那我们先这样好吗？啊，为我祷告，啊，大家也可以收集资料，啊，这个话就是。可能很热门啊，现在谈这个很热门啊。好的，好，我想我可能今天要停在这里，因为我需要给妈咪吃一颗她定时要吃的药啊。呀，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啊，要讨论啊，我们可以继续，下次可以继续哈。啊哈，我要祷告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再谈这个课题啊。啊，到底我们有没有，我们在学这个比喻这个事情很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那个哈，那你们已经问了，我知道你们已经问了哈，可能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从圣经的了解，或许我有一天我可能把它整理成一个整个，让我们从圣经我们自己来思考。现在我带领你们查经的这个方向，就是让你们去思考，让你们从你们的体验去印证说这个圣经的意思，然后当你在传给别人的时候，那就是真的，而且是真理里面的一个精义在哪里。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谈说什么叫做不义，到底什么叫做不义，那不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那为什么耶稣他说
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会遇见有信德的吗？等于说他希望他遇到有信德的，那么这个信世上有信德的，当然就是刚才问题就是在指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那为什么他说不要要常常祷告？因为恐怕我们相信到后来呢，我们坚持不住，我们会灰心啊。刚才我们谈到祷告的话，会给我们有一些安慰，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激励哈、啊。因为有跟神有交通，我们就从上面领受他的能力来支持我们，让我们更走对神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就是原来真理里面的很重要的意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学习这个啊。那啊、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不说你们不能谈啊，我们当然要谈。因为我们如果有疑惑的话，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从真理来得到一些答案，不是我的主张，也不是谁的主张，是真理，让真理来对我们说话。好，所以或许有一天我也祷告哈，因为这个会变成有很多的这种辩证问题啊。那我也祷告啊，我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特别帮你们收集一些资料，让我们有一些对于真理上面的一个领受，这样可能比较好啊，不是谁说什么谁做什么，不是这样，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相信他啊，在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个根基跟信念。最重要的是，我要的是赐恩者，赐恩的这个神，而不是我羡慕的是恩赐，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哈呀。嗯哼，好，那我们还是请弟兄好吗？严弟兄。啊，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因为我需要今天哈到明天就结束了，他要的事情就不用再我操心了。那我们请那个严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啊，
嗯，好的好的。慈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跟师母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然后与你有更亲近的关系，让我们知道你借着我们的祷告也给我们所需要的你对我们的爱都通过我们的祷告与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交通。我们也为这个课程之后的如何在新的内容，然后也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你来引领我们，然后继续的让我们能够一起更加的在你的话语里能够有更多的光照为我们。我们也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以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